复活。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3年12月5日星期六下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西松里滩所传讲的信息 The Resurrectio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31205。那谢谢你威廉弟兄，晚上好朋友们。那下午好，那我很少，那聚会通常是在晚上啊，所以我习惯了这么说。我们很高兴今天下午来到这个竞技场，那每次我往那里观看就会看到那些的东西，那些的拳击场，那我就想起我过去那曾经外出，那我自己在拳击场上打拳，那现在我要出去打魔鬼了，那尽我所有的一切的击打魔鬼，那这是何等的不同。那你知道我在拳击上发现了有一个方法，我学到了一件事，就是防御术，那你必须得要防御，那所以这是一件好事。我们拥有的最好的防御就是耶稣基督的血，对吗？那主说这是主赐说，那撒旦经上接着说，那这就行了。那你知道神的道，这书写的道，在任何的地方任何时候，那无论昼夜任何的场所都会打败撒旦，那耶稣靠书写的道打败了撒旦，那显明这事是可以做到的，这也带给了那婴孩的基督徒，那不管是多么小那多么少，那你都可以说经上记着说。当撒旦来到我们的主耶稣那里，他对耶稣说，你若，那是问号，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使这些石头那变成饼，那你若是神的儿子，那就给他们做。那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他从未使用他的能力，他说经上记着说。我相信这话两次记在圣经里边，是在那旧约的诗篇里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一切的话。然后那魔鬼又带他去，他说若俯伏拜我，我从这殿下跳下去。那耶稣知道，那如果神没有吩咐他那么做，他那么做的话，那就会要了他的命的，对吗？那肯定会的，那他只是一个人，所以他必须做神吩咐他做的事。如果神吩咐他上去，那里从殿上跳下去是借什么呢？那耶稣怎么跟父同工呢？是借什么的意象？那是他说的，他说我不做什么事，除非父显给我看，那父没有显给他看，那他就晓得不可以从殿上面跳下去，对吗？那是的，所以他没有跳。那然后魔鬼又把他带到殿顶上，又从那里边带到上山。那这是使我们人震惊的事，魔鬼将世上万国瞬间指给他看。想一想，那换句话说，魔鬼只是打开，耶稣就看到世上的万国，美国、俄国、英国，那所有的国家，魔鬼说这些都是我的，那撒旦拥有他们，耶稣知道那些是魔鬼的。魔鬼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他们给你。瞧，但耶稣知道先起连他会继承这些的，那等起连又有什么呢？瞧，耶稣知道那些国将吃他的，所以他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那当耶稣不断的将道交在撒旦头上，不断不到清早给他吃，撒旦就受不了了，那问题就解决了。但你曾想过吗？那这些国都是撒旦的。那博士，你怎么解释这个呢？那他们是圣经说怎么是被撒旦控制的，那正是我们有战争的原因。但是在启示录里面说，天地你们应当欢喜，因为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这基督的国，对吗？那耶稣知道那是他要接管的时候，那他统治作王1000年，那时再也没有战争了，所有的那刀剑都要打成犁头，对吗？打成镰刀，那我们不再有战争，那岂不美妙吗？那所有的老人在复活的时候都要变回到年轻的男人女人，那太奇妙了，不是吗？瞧，那当你老了，那我们大多数那都过了青春的岁月，那当你出生时，那神就定义这样，若是没有任何中断你的生命，那你就会成为完全身量的男人女人，那不管神打算要你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任何中断的话，那撒旦干扰了神， 那然后，那你曾想过吗？二十来岁的女子或年轻男子时的，那你的头发的颜色吗？那你知道，那将是你在复活中同样的头发的颜色。是的。那想想，如果一粒黄色的玉米落在地里，那蓝色的玉米是不会在它的位置上面长出来的，对吗？不会的。那整个基督信仰的原则是奠基在复活上，同样的东西落下去，同样的东西长出来。行。那在你大约16或20岁时，那几乎是处在最好的状态。那我现在大概就是20、21岁的时候，那我认为细胞那达到了最好的状态。那你记得你梳头发第一个早上，那偶然发现在旁边有灰色的头发的时候吗？那你说乔妈妈，那是的，那也许我是大约25岁的时候。那你刚好注意到孩子他妈他那双那漂亮的鸽子样的眼睛，那皱纹开始出现在眼睛下边了。奇怪，才大约25岁，那不久皱纹开始越来越多了，那头发开始变得花白了，那原先的肌肉开始变成了肥肉了，那水进去了，那你开始后退了，那死亡进来了，他要征服你。是的，神说了他会的，那是神能带你离开这里的唯一的途径，对吗？那你一直活到那个时候，那然后你就要死了，那你正在往回走，照着最后那征服你的那天，那你的细胞坏死，那归回地上的尘土。但神没有失去任何的东西，他知道起初他们在哪里。那如果他不知道，那他们怎么会出现在你身上呢？没有人把他粘贴在你身上使你长大，那你只是长出来，被驱使着长出来，直到他们到了标准的尺寸，对吗？那然后死亡能为你做的一切，就是带你离开今生。那一次有位作家说，死亡对信徒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神给他套上马车，那将信徒拉到他造物主的同在中。那正好相反，对吗？把他带到了神那里，那死亡能做的就这些。因此在复活里，那死亡所能做的就是让你离开今生，那然后他就完结了。那在复活中，那死亡根本没有份儿。那你最好的时候，神给你的是什么样，那到那时候，那你就是什么样的，那就是你在复活中的样子。那如果有机会或在这里待久一点，那我可以拿起神的圣经证明的是真理。那绝对没有，那毫无疑问，完全是他所做的。那回到旧约中啊等等，用神的道证明，那你就会完全像你年轻时的样子，那你将永远年轻。那么的身材会有不同，那不一样。那你说，我相信我们看上去都会一样的，那神并不是那样的人。那你看看他的受造之物，他在这里有棕榈树，那在我的地区有橡树，那在山区里边有松树，那他有小山大山，小树大树，他有沙漠丛林，那还有沙漠那山区啊，平原海洋。神是多样化的神，他有白花蓝花粉红色的花红花，对吗？他是个多样化的神。那看看他所造的，看他起初所造的，那你就能明白的是什么样的。那当我们复活时，我们会有红头发的、黑发的、金发的，正像我们在这里边一样，但却是在复活的完全中。那这应该是我们所有的老人都叫喊起来，不是吗？那肯定会的，那因为那是真理，那是主所说的。是的，先生，那都不会落空的。所以如果你被锚在了基督里，那么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那归入一个教会。那你认为你会让我就这么过去吗？那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那不是加入，而是都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信徒的身体。瞧，那都受洗不是加入，而是受洗归入。那我怎么受洗呢？从一水吗？不，一个湖吗？不，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归入了一个身体，成为了那身体的肢体。哦，如果想到那个还不使我感觉良好，那才怪呢。还有什么能够伤害到你呢？那当我们归入了身体时，我们就被封印，不是从一场复兴那到另一场的复兴，而是等候我们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以弗所书4:30，不要叫神的灵担忧，你们是受了他的印记，直到得赎的日子来到。 那如果你还有忽上忽下倒退起伏进进出出这样练，那不知道自己站在哪儿，那你还没有被封印。那行，当火车的车厢从这里边经过时，那首先知道那他们开始装车，那把货物放进车厢里边，那车厢封印之前那必须得接受检验。那检验员过来，那如果火车上所有的东西都会摇动，特别让你把它搬出来重新装，那正是我们从一场复兴到另一场复兴所做的。没错，那清洁重新开始，那搬起来再开始。但一旦那里真的装好了，那神的灵检验完毕，你就成了神的孩子。那门就关上，那一道封条封在门上，那到目的地之前那扇门不可以打开，对吗？那所完成的工会一直去到终点，因此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直到得赎日子来到。阿们。哦天哪，所以我们还需要担心什么呢？为什么你拉着个长脸走路，那像你吃了燕麦或锅底呢？哦，要微笑，我们高兴，我们是基督徒，那神已经这样命定了我们，已经把基督赐给了我们，那没有人能到他那里去。你说赞美神，我告诉你，我寻求神。不，你从未寻求过，你从未寻求过神，那不是人寻求神，没有向人寻求神这回事。那你知道这个吗？是神寻找人。谁的？那你说这是经文吗？谁的先生？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先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你全部的本性完全是敌对神的，那这必须得是先接受圣灵，那把那种的愿望放在那里，那让你能渴望神，对吗？那然后那凡到我这里来的，我要赐给他们永生，这就是了。那末日我要叫他们复活，那我们或活或死，那这世界会存留或不存留，那人们这样认为或那样认为，我们应该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敬拜神，要欢喜快乐，为神所说的一切话而相信他。因为或生或死，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基督里的，我们要在神的同在中与他永远在一起。那你说布拉内兄弟，听起来很加尔文主义，我相信加尔文的教义，只要加尔文持守在圣经里，那假如给他脱离了圣经，我就不相信了。那我相信这样的，那我相信每一个信徒那都会跟我一同相信的，就是教会有永恒的保障，神应许了，说着将要有一个没有瑕疵斑点或皱纹的教会，对吗？神那么说了。所以呢，如果你在教会里，那就跟教会一同是安全的，对吗？那不是指为了公会进行会或五旬节派，那是指由圣灵重生的教会，我们是生在这个教会里边。那当你在这个教会里，那你就安全了。那这房子是为了躲避不好的天气而建在这儿的，那只要我在这房子里边，天气就搅扰不到我，那雨不淋在我身上，我头上屋顶，那留在教会里面就有耶稣基督的保护，对吗？那我要讲一会儿，那只要人们能安定下来，那我肯定希望我没有在其他地方安排别的聚会。那我仍然相信那迈阿密然后他周围的一带，那可以为了神而被弄得天翻地覆，那但需要一个月。那今天下午有几个中心人坐在这里，有那样的饥渴，那去那么做的话，想要看到那个，那直到他们都睡不着吃不下，那当为了魂的负担降在人的身上时，那西安就要生产了，那是肯定的。但当你到了那样的地步时，你就会有所成就了。那我相信那这场聚会那永远不会消亡下去，而是会继续的下去，一直下去，那已经有种子种下去了。那保罗说，这个撒种那个浇灌，神使的生长，我祈求神把水浇灌下去，而圣灵使的生长。那今天下午那时候轮到我讲道，或者说来传讲的，不管你们怎么讲的，照我以前说的，那我算不上是个传道人，那我是那他们所说的那种备用轮胎。那当我传讲时，我 那我这么说的原因，那我这么说是因为尊重，那我这么说是因为爱我的主，那当然我爱他，我肯定爱他，那我爱的正如我，那我如果接受教育甚至更爱主弟兄，那我现在就会去上大学，那我但神不要求人接受了教育才爱他，他要求一颗简单的心来相信他。是的，那许多时候，那我这么说是怀着，那我不想用这个来当拐杖来支持我的无知，但教育已经成了耶稣基督福音有史以来最大的拦阻了。是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有史以来最大的拦阻就是教育了。是的，那神学取代了圣灵，那是真的。那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那我总是喜欢马，那我是跟一个最优秀的小伙子那一起过来的，那是威尔弟兄的儿子，我相信他的名字叫格雷，那这真是一个大块头的小伙子，但是阿伯兰弟兄对我来说，那这些棕榈树是为了生活在这儿的，他是个加拿大人，他想要回到下雪的地方，那他喜欢马，我说我告诉你，只要你爱自然界，那你就不会走错的，因为神在自然界中。那我们在交谈着，我想到了我小的时候，那我所喜欢的就是马，那我喜欢，那我父亲是个骑手，他是个很出色的骑手，那他曾经那出去，那他是个枪手后是个左轮手枪的神枪手，那他会拿起这些大理石的弹球，那下面把他们扔出去，拿两支枪射击个球，那把弹球打到空中，在弹球落地之前再用另一支枪把它打碎，那我都无法像那样打中一个摆在那儿的洗衣盆，但是那我喜欢户外，那骑手呢，我看见他骑马，那老说那骑那些弓背乐器的马我怕死了，那他还是小孩子时，那爸爸遇到妈妈，那妈妈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帕里斯，那爸爸来自肯塔基，那我爸爸遇到妈妈时是在竞技表演场上来驯马的时候，那所以他们结婚了，那我出生的时候妈妈只有15岁，那所以他也只是个孩子，那爸爸18岁，但是那我时常想像我爸爸一样，那我很爱我爸爸，那直到去世的前一刻才成为了基督徒，那我带领他归向了基督，但他是个彻头彻尾的爱尔兰人，那一个真正的酒徒，那不管他做什么，那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是我爸爸。行，那听着年轻人，那不管什么时候，要是到了一个地步，那你必须称呼你亲爱的爸爸妈妈，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当到了一个地步，他们不再是爸爸妈妈，只是老头老太婆了，那就说明你选择了，你所选择的最堕落的状态，你永远不知道爸爸妈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那直到你听见棺材抬出门时的吱吱声，你才意识到那不是老头，你知道他头上的那些花白的头发，那是你帮忙让那些花白的头发出现在那儿的。我知道我的老父亲一天为7毛5分钱而工作，知道妈妈要拿剪刀从后面剪开他的衬衫，因为衬衫被晒得都粘在后背上了，一天只赚7毛5分钱，那为了我而维持生计，当时我太小了，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4、5岁，那他仍然是我爸爸，今天雪可能覆盖了他在印第安纳州的坟墓，但他还是我爸爸。谢尔先生，我爱他，我记得我过去也想要像他，那我记得有个时候，那他有小块的农场，我们就在那里工作，那我有匹犁田的老马，那爸爸让我使用那匹马，那因为他很驯服很老，那会用他的犁田，然后去那个旧的饮水槽所在的地方，有一块原木掏空的做成饮水槽，那多少人才见过那样的东西，我今天下午为什么还要在这里边系领带呢，我们是乡下人对吗，因为我们住在人口乡村的棕榈滩，那是无法把乡村从我们心里边拿走的。是的先生，那一个饮水槽，那这样蜜蜂会飞到那里嗡嗡叫，那我从马的鬃毛还有尾巴上的揪下毛发来放在饮水槽里边，做成一条用马毛做的蛇，那你曾见过像那样移动的水槽吗？那我们经常这么做，那当轮到我时，我会早点进去先给马饮水， 那可怜的爸爸在卫浴室等到天黑才进去，那就必须给那个奶牛挤奶，我弟弟会挤，那我不会挤奶，那从未做过。然后去了那里给马饮水，必须做房屋周围一切的杂物。我走出去，弟弟们都会爬上这边的栅栏，那爸爸在后面的地方仍在做工。然后把那老马牵着四处观看，那确保妈妈没有任何人在看着，你知道。那会拿起爸爸的马鞍翻过来，拿一把长草像那样垫在马鞍子底下，然后把佩带扣紧，那爬上马，那就属于习惯马。那马鞍子底下垫了长草，你知道。那可怜的老马，那我仍然连着那件事儿，那自己感到很愧疚。那可怜的老家伙又老又累了，老得无法把脚抬离地面，那些苍耳草让得很不舒服，你知道，他只站在那儿嘶鸣着，你知道，像那样反复的抬脚都无法跃起来，他太老了动不了，他只是嘶鸣的像那样叫着，我就像帽子从这边向那边挥舞，我真是个牛仔。我告诉你，这简直，我弟弟们都坐在那里拍手，你知道，完了，我真是个骑手了，但那就跟坐在椅子上有人咬你一样，行。所以那我大约18岁时啊，我肯定他们西部非常需要我去来帮他们驯马，那我知道若是没有我他们几乎都不行了，所以我从家里边溜了出去，去了西部。那大约在竞技表演的时候，那我到了亚利桑那州，买了一条李维斯的牛仔裤，我去了那儿，我想那现在那我要拿着银鞍回家了，我肯定会赚很多钱。于是我爬上这边的臭栏，那叫他们走过去，那在那里把马放出来，那么让一位骑手骑这匹马。那弟兄，那他们在那马从斜道出来，那他出来时让主管叫公牛栏里边的，那匹马那只做了两次的起跳，那一个低肩的腾跃，那马便从这边掉下去，骑手从那边摔了下去，抢救的人抓住马，那救护车把骑手拉走了，血从他耳朵鼻子里边流出来，躺在地上，那全身都给摔断了。我想那看起来不像我骑的那个犁田的老马，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得到银鞍了。那然后那主持人走过来，他说这里有谁能骑这匹马两分钟，我要给他100美元。那他从那群牛仔中间走过来，他们在臭栏的那栅栏上排队，那他们都毁了容了，你知道，那真正的放牛的都坐在那儿，那双脚张开，那想要看下去像个牛仔，戴着帽子，那帽儿耷拉着。人类伙计径直走到我这边来，看着我的脸说：“你是骑手吗？”啊，我说：“不，先生。”我立刻改变了想法，我不是骑手，那可不是我犁田的老马。那我知道我在那匹马上待不住的，那就是今天我说我不是传道人的原因。那我最初在浸信会教会被案例，那有当地的布道的执照，我手笔下夹圣经，每次我遇到别人都会说：“哎，你是传道人吗？”我说：“肯定的，谁的先生？”那一天我去了密苏里州圣路易斯，那个人名叫罗伯特·杜尔蒂，那个五旬节派的传道人。然后那个人，我听见他在帐篷的聚会上面讲道，那我本该在这聚会上帮忙呢。那俩一直传讲的满脸通红，屏住呼吸，双膝扣紧。那我没有想，他屏住呼吸，你可以在大约三个街区以外都听见的，又起着直起身来继续的讲。有人说你是传道人吗？我说不，先生。我那慢吞吞的进信会的方式想都想不了那么快，那是我对自己是个传道人很小心的原因，然后特别是当威尔博士还有很多是真正传道人的坐在周围的时候。但不管什么时候，那当我这么做的时候，那我喜欢谈论主，那我们都这样对吗？那所以那让我们来读一些主的话，那求他来帮助我们。那现在我问你们，那我相信那会众那大概安定下来都进来了，那我相信那我不会对他们讲太久，我想要读一些的经文。我知道主的道是永远不会落空的，那我是个非常相信神话语的信徒。你们呢？谢了先生，这是主所说我相信的，我抱着魂维系在他任何的段落上，说的是对的。那你们可以把那个放在一边的就一会儿。好的，好的。那我要读约翰福音11章。那我并不是真的那个意思那么严肃，但不管怎么样都非常感谢你。那约翰福音11章，那从18节来开始，我想在这里读一些的经文。那我来传讲复活， 那在群这样的人中间，这选的是个什么主题呢？那也许我们需要一次复活，你不这么认为吗？那一次，一天晚上一个老传道传讲悔改，第二天晚上他回来又传讲悔改，传讲了整个星期，那第二星期他又开始传讲悔改，一些长老怎么规矩呢？说除了悔改，你不能传讲别的东西吗？他说 OK 的，但是他们都悔改了，然后我就换主题。是的，那大家一悔改就可以开始讲别的了。那这是个很好的主意。那十一章十八节，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树扶龙的路，有些犹太人来看马大和玛利亚，要为他们的兄弟安慰他们。马大一听见耶稣来了，就出去迎接的，玛利亚却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我知道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喜欢这样，你们呢？耶稣对他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马大对他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耶稣对他说，我是复活和生命，相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这话吗？他对耶稣说，是的主啊，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界的。那现在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都放到一边去，那放下几分钟对主来说话。让我们先低头。父，我们今天为一颗欢喜快乐的心而感谢你，那唯有借着耶稣基督这才成为可能。知道我们所知道的东西除了快乐，我们怎么还能是别的呢？我们多么的感谢你，你看过我们，当我们进到这伟大的团契中，并且跟你有一种的关系，借着基督团契，借着神的儿子成为神的亲属，我们感谢你。我们祈求我们今生一切的忧虑现在都把挪到一边，我们明天或第二天要做什么都不要紧，那明天可能都不会来的，但现在我们要传讲你的道。神呢，那我并不知道要说什么，我祈求你为你仆人的嘴唇行割礼，给听道人的心行割礼，让圣灵拿起这些属神的东西放在信徒那还有非信徒的心里，愿神用祝福的能力大大的浇灌，照他为主结出果子来。主啊，垂听我们，愿今天下午这会堂里没有任何病人留下来，愿会堂里边没有一个罪人留下来，愿罪人得救，病人得医治，愿圣徒充满能力和荣耀，称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是奉他的名祈求这些祝福，阿们。那我们想要把我们的想法放在耶稣事工的那这个重大的原则还有他的本性上，那在我们的主题上，那此时我们所在之处那只是在这事工萌芽的开始。那如果你注意他事工的第一年，那他是他是一切的一切。那事工的第二年，那人们开始就在他身上找问题了，那不就以后他们就盯着他十字架。那复兴就是这样的，他会生长开花，那当这些闪亮的东西一被敲掉了，那就开始安定下来了。那在这次说话的时候，耶稣只是在这事工的开始，那人们从各处来见他， 那他跟几个朋友住在一起，马大、玛利亚，那他们是两姐妹，他们的兄弟叫拉斯路。那我读到过，那说马大和玛利亚为了生计，他们是为圣殿做挂毯啊等等，那做针线活的。那拉斯路是受训要成为一个文士，来抄写律法书，那这需要一个真正委身的人才能够做这样的事。那除了专业抄写的文士，那别的犹太人都不会接受的。那耶稣已经离开上去伯大尼与他们同住。那他的事工在伯大尼的时候正处在顶峰。那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来看看耶稣的事工。神做任何事情之前总是宣告警告人们，那你相信吗？那我是怀着神圣的敬畏这么说的。那基督徒朋友们，我相信你们看到今天发生的神迹奇事是不久要来的审判的完美的印证。阿们。审判肯定要临到世界的，因为如果人们不肯接受怜悯，那除了审判就没别的东西剩下了。怜悯总是预告着审判，那在上古洪水毁灭的时候预告了，接着是约翰预告了，现在也是这样怜悯的预告。那如果你弃绝了怜悯，那就只剩下一样东西，审判了。那就要像你说，在审判的日子神会站起来审判我们，不不，你现在对他的态度，那你就是在审判自己了。神已经宣告了，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就没问题了。那他必须持守这话，他不再需要宣告任何审判了。那你对他的态度，那就是你的报应。那你是怎么看待他所提供的逃脱之路？那如果你拒绝行在他的道路上，那当你判断了他的时候，你就已经在审判自己了。那神赐信息给地上之前，有时候神差遣天使作为使者来到地上来带来他的信息，你相信这个吗？那神有天使。那不久前有人在这点上挑战我说，布兰弟兄，那一个那很了不起的那教派的弟兄，他说，那我在你讲给人们的信息中是找到了一个错误。我说的弟兄的是什么？如果他不符合圣经，那我愿意除掉他并悔改。他说，那你总是提到一位天使，你说神的天使遇到了你，告诉你怎么做怎么做。巴兰弟兄，你不知道神那不用天使指引他的教会吗？是圣灵指引他的教会。我说那是真的，但神还是有天使的，那从神差来服役的灵。他说巴兰弟兄，那是旧约的教义啊，你把新约和旧约弄混了。我说一个是另一个的影子。我说你必须得有旧约，那这只是新约的影子，那旧约新约两个合起来证实了神对人的态度。那保罗在希伯来书12章里边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能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那他说，那但以理有天使啊等等，但他说那新约那不支持圣灵降临以后那天使还会临到个人。我说弟兄我不同意你。我说相信圣灵在这里，他是那位充满我们的，那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自己的，而是圣灵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使我们成为基督徒。我相信这个，那基督徒身体的每一根的纤维都是由圣灵来掌管的。那我相信你的眼睛是，那你也没有办法不看到那些邪恶的事，但如果你对得起了淫念，你就已经犯了奸淫，那就会转过头去的。圣灵使你那么做，对吗？那你可能被试探，那试探不是罪，但顺从了对你的试探才是罪。那你可能被试探，基督像我们一样受试探，就从未犯罪。那所以圣灵是神，那帮助我们见证神的真理，我们是书写的见信为众人所念诵的。那 他说那新约的天使是怎么样的，我说那看看童女玛利亚，那他被天使造访，他说那是在圣灵降临之前。我说那我想问问你这个，你相信腓力有圣灵的洗吗？那我们所有人都相信对吗？那当腓力下去撒玛利亚举办大的复兴会，那不是说圣灵临到了那儿叫他去加撒的沙漠，而是主的天使对吗？是主的天使。那我们都相信彼得拥有圣灵对吗？他是五旬节教会在旧约里站在主要的讲员，那我们知道他拥有圣灵，但当他坐监牢时，他们第二天要砍他的头了。门徒在约翰马可的家里边举行祷告会，那么去监牢释放彼得的是谁？圣灵吗？主的天使，他以光的形式出现对吗？他进到窗户里把彼得叫了起来，解开了锁链，领着从卫兵旁边过去，开了大门。彼得还以为他一直是在做梦，直到他到了外面。那我告诉你们，在神的能力下被带走意味着某件的事情，那当你被神的能力带走时，你失去了自己的感官的等等。那那是主的天使，伟大的圣徒保罗肯定拥有圣灵，他教导圣灵。他在加太书1:8里边说，如果天上来的使者教导任何别的东西，他就当被咒诅。当保罗在海上那14昼夜不见月亮星星，他下着舱底祷告，他然后走上来摇动着双手，弄得看到的叫喊着说放心。那个小个子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所侍奉的神，他的天使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怕，你必被带到凯撒的面前，并且用着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他说因此先生们放心，因为我相信神，他怎么对我说事情要怎么成就。我所侍奉的神的天使，那里是神的天使，整本启示录就是由一位天使写的，神的确有天使。那在神差耶稣到地上之前，他差来了一位天使，那天使来到一个家里，那撒加利亚还有伊丽莎白，他们是有名望的信徒，那是被称为基督徒的，那里是天使能去到的那种家庭。那你知道我今天认为那我们像现在这样没有天使造访的原因是什么吗？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却打牌打到半夜，读那些污秽的真实故事的杂志，冰箱里边放着啤酒，那就是天使不造访我们的原因。你不能把油跟水混合。那弟兄，那我只是一个老式的黄樟树般不懂世故，那圣灵重生的传道人，那我相信那种老式的玉米饼子、酸菜、马铃薯和豆子，它不是冰淇淋，但会粘在你的肋骨上，带你经过那些艰难的时候。那我相信古老圣灵的救恩，那洁净一个人的心，我知道我说的就是这些。那我穿上，那让我们祈求神家的浇灌给我们。那现在你怎么说呢？那让神以老式的神大能降临的方式来占领。那当他们是有名望的家庭时，那天使就造访这些人的家。那一天他去那撒加利亚担任祭司献祭，那他的职分是烧香。在他烧香的时候，神的天使加百列来到他的右边对他说话，说撒加利亚告诉他，当他在店里供奉的职分满了回家，要与妻子同住，那妻子要生一个孩子，那这妻子是个年老的妇人。那叫神总是，那他用在人看来荒唐的方式来行他要行的事。那谁会想到那神会那选一个几乎不认识的 ABC 的乡下人或类似的人做传道人呢？那主找到了彼得、雅各、约翰，圣经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那主不寻找任何的学者的下去，在那里边得到了一个围裙上满是鱼油几乎不认识 ABC 的渔夫，使他成为了神的圣徒，并将天国的钥匙给了他。阿们。好的，那是神行事的方式，他降临到那些被人认为是荒唐的人那里。那不就先有人说，那愿神祝福你们，我们在这里边亲爱的天主教的朋友们， 但是阿布兰弟兄如果有恩赐要赐下来，那罗马教皇应该会知道的，他知道的就跟该法知道那些降生的基督一样。神不在那样的大的什么权贵的圈子里边打教导，他去了贫穷谦卑的人那里，选择那些无有的人来成就那，他同样借着愚拙的传讲，那谴责有能力的人和聪明的人，神这么做事儿，他总是挑选了最下等的来抬举他们。那如果那些使徒能说我们受过教育，我们精明，我们有各种的学位，那会怎么样呢？他们就会有什么东西可夸口的，但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神挑选了无有的人使他们成为有的。哈利路亚，哦，我爱这样。那让我想到这个，那这样大家都有机会了。那他说等一下传道人，保罗是个受过教育的人，那绝对没错，他绝对必须忘掉他所知道的一切的认识记录，天天向着一切死去。是的，那里是真理，那是我们的世界，还有我们的教会今天失败的地方。我们想要进到讲坛，那你们这些人那选举自己的牧师，那么想要从神学院里面得到你们所能找到的最精明的最新的最新鲜的人，有时候那是你所能得到的最糟糕的东西。是的，我们今天需要的是一个经历神的人，他能把斧子放在树根上，任由木屑飞溅，传讲毫无掺杂的福音，即使教会把他赶出去也在所不惜。那不久前有个人对我说，传道人，如果我传讲那个的话，他说那我就得像四堵墙传讲了。我说宁愿像混凝土像砖头传讲神的真理。是的，那蒙神的恩惠，即使我只能吃苏打饼干喝溪水传讲真理，也不愿意一天吃三次的炸鸡，穿翻领的衣服，这是我明明知道是谎言的东西。阿们，阿们，那是自由的，是的，神的灵。我们今天需要的是那美好老师圣徒保罗的父亲，需要圣经里边的圣灵作为神的光再回到教会里。那这位祭司站在那里献祭，那百姓那正在现场祷告等候着，那一个艺人敬虔的人，那这伟大的天使长加百列在他右边显现。那神总是差来较小一点的天使，但加百列宣告了基督的第一次到来，加百列要宣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是的，神的天使长要宣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我要你们注意，那这里太美妙了。那天使告诉了当他回家了，他与妻子同住，妻子要生个孩子。那注意，那这个有学问的人，那他有很多的例子可以看的，但他就说这些事怎么可能呢？我妻子老了，那也许更年期都过了10-15年了，但是你看看萨拉在哪里，他的更年期过了50年。那看看哈拿，都很多他本可以在圣经里边看到的例子，那知道那是真的。那虽然他看到了很多次，但他没有认识到那位以前的神也是那时的神。那这就是今天的问题，我们认为神迹的日子过去了，我们没有看到过去的神现在知道永远是一样的。那犹太人那么轻易的就定了耶稣的罪，那当他们看到当他们祖宗过了红海走在干地上说这些神迹奇事，却仍然不相信那是他们的神在做同样的事儿。那今天也是这样的，那就是教会的失败。那道们那神学教育等等取代了老师痛悔者的凳子。我们过去有那些痛悔者的凳子，那您把那个拆到地下室去了，我们再也不用它了。那这是真的。那我们在坛上曾经拥有这些的火，我们都把它放到炉子里边去了。我们今天去了那里说，不然就说我害怕你会变得有点狂热有点野火，那我宁愿有点野火也不愿根本没有火。我肯定愿意的。那在我能容忍一些冰冷僵硬呆板不敬虔的东西之前，我能容忍一点狂热的。那神怎么能够进入那样的地方呢？你去到一个地方，那边的属灵的温度记录是-100°。那有人说阿们，大家就都伸长了脖子四处张望看谁说的。传道人说，你打断了我，一次有个年老的妇人出在肯塔基，他儿子来到印第安纳加入了又大又好的教会。那这个不是我所属于的教会，是为了公会教会呢，我是进信会的。那他去了为了公会教会，那他们开始那里是个很呆板的大的教会。那个女人来自一个火热的为了公会的老教会。 那天早上他去儿子那他们所去做礼拜的地方，那走进去的门口人甚至不想得进去，他穿起一条那旧的印花布的棉布或条纹棉布裙，不像不像这样围着呢，不管你穿的是什么，穿着一双系了带子的鞋，像那样有长长的袖子，那走过来像个妈咪所应该的那样，他轻快的走着，你知道走进教会那看门的那样回头看到说你是什么，那这令他儿子感到很尴尬。那弟兄，如果你有个像那样的妈妈，您当为某个人而感谢神。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更多像那样的老师的妈妈。他太高兴去教会了，都坐在教会里边，那传道从那个方面讲到了耶稣基督的血的事情，他说阿们。那大家都像仙鹤一样伸长了脖子四处看着，看是谁。那传道人都找不到主题了，他说他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妇人坐在那里，那都不知道他是格格不入的，他坐在那儿，那听着弟兄，他可能没有把名字记在名人录上，那像他们所拿到了这本啊什么名人录，但是他们名字记在了高人的生命册上，我宁愿把我的名字记在那里，不愿在这世上所有的名人录上。在我看来，那才是名人录，神的名人录，我高兴我的名字在那上面。那叫他们拿到了那本著名的书呢，400个那百万富翁的名人录，我的世上所有的名人呢等等，任凭着世界有他们的名人去吧，我们的名字记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那才是名人。也许对世人来说是愚蠢，但他的名字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妇人坐在那里边，他双臂折叠着的非常的开心。那过了一会儿，传道人说到了别的事儿，那妇人以为那是个，他说阿们。那这样你知道吗，那个引座员过来把他赶出了教会，因为他打断了牧师，那牧师不能传讲他的讲章了。你说了从恩典堕落，哦，这显出了差别似的。那萨拉一个80多岁的妇人，那她生了孩子，那为什么哈拉不能生呢？哈拉也同样生了。那伊丽莎白怎么样呢？但约翰说啊，不是约翰的，对不起，撒加利亚说，哦，他不可能生了，他太老了。娘瞧，那这是神的至高的主权。天使说，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到了时候我的话必然应验，只是因为你怀疑我的话，你要变成哑巴直到孩子出生的日子。哈利路亚。当神说了什么，差遣了这事赐给地上整个阴间可能都会爆炸，但是永远改变不了神的道。那无论怎么样都要成就的，神已经说了，那就是对的。那对我来说那就没问题了，神那么说了我就相信，你们呢？这就是了。好的，那么吹那就变得哑巴了，他出去到人们那里边打手势，他们认为他看见了异象。他回到家与妻子同房，那妻子果真怀孕了，那到藏了6个月，6个月后同一位天使降在一座邪恶的小城拿撒勒，那一位年轻的女士可能正在做着星期的那种的清洗。那他走下去，那他跟一个男人有4个孩子的官夫订了婚。那女子头顶着水罐从街上走过，那突然一道大光在他面前闪现，那像一道大光站在那里，那这光中那站着伟大的天使长加百列。那天使说，玛利亚，我问你安，换句话说站住。那就吓着了那个童女，那也会吓着你的。那想一想那样的问安，玛利亚，我问你安，你在女子中是有福的，因为你在神面前蒙恩了。你在神面前蒙恩了，告诉了童女就要发生什么，她也没有认识男人就要怀孕生孩子了。那童女说，怎么会有这事呢？那天使说，圣灵要荫蔽你，加百列，他说的，圣灵要荫蔽你，那你要怀孕，那从你的腹中要出现一个血细胞，要繁殖成为神的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那看看那个年轻的女子玛利亚跟这个年老麻木的传道人之间的差别，那看看这差别。那传道人说，那以前有过很多的例子，那妇女过了生育的年龄后，那以自然的方式生了孩子，有很多那样的例子，但这个女孩必须相信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他必须相信童女生子。那他并没有疑问，他没有说，哎，等一下让我看看这个说什么那个说什么，他只接受神所说的话。他说，看呢， 我是主的使女，请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那天使告诉了他伊丽莎白等等的事之后就离开了他。那这是我喜欢玛利亚的地方，他并没有等到感觉到了这个生命，他没有等到什么东西都停止下来，他没有等候任何自然可见的迹象，他只接受了神说的话，并开始做见证荣耀神，说他要生孩子。他没有从天使告诉他的话中得到任何可见的结果，他相信的是神的道，神会做成这事儿，因为神已经说了，他接受神说的话。如果我们能到一个地步，那今日的男人女人像那样单纯，只接受神说的话，那不要等候，那看我能不能移动这只脚或这个手臂或癌症看上去是不是离开了，或心脏病是不是有所好转，只接受神所说的话，并对此持有快乐的心态，开始欢呼说，神啊，你这么说了，那就必要成就。亲爱的先生，他并没有等到的确定了，没有先生，那他听说了别的事情，他听说了一个，那他的表姐要生孩子了，哦，他赶紧跑去犹大地来分享他的欢喜，那很多人得救了，那他们说他们得救了，他们却只是坐着说，我根本不告诉任何人，那你还没有正确的得救，你可能在头脑上面有某种的搅动，但弟兄，当你真的以老师的方式得救了，那弟兄，神进入到你心里，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不可能安静坐着，你不可能那么做，全世界都要知道，你必须要把这事告诉他们。你能想象吗？那菲利，那在那里，那斯蒂凡在那里，那个充满了圣灵的人，圣经说的，你怎么能够阻止他呢？那就像房子在干燥的天气，在一个刮风的日子里边着了火一样，那就不可能扑灭它，即使你想要都不行。他们唯一能阻止他的方式就是杀死他。他充满了圣灵，他不是传道人，那都不是，他只是个执事，但在街上做见证荣耀神，他们无法阻止他，圣灵把他包裹了起来，以至于他不是他自己了，他只通过神的眼睛来观看，他只看到神所看到的，他只照神说的话去行动。哦，神啊，如果我们能有那样的复兴，那你就会看到整个的东西被拆毁，美国就会真正归向神。就是当我们能让人不照着自己的想法的思想，不接受自己的神学的时候，当我们只要接受神所说的话，那靠我的话来生活，那你们相信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吗？那他去了，他去了犹大山去了做见证谈论中，能不能看到伊丽莎白，他往下看，看见玛利亚来了，他很可爱，那他爱他的表妹，随着跑出去迎接玛利亚。那伊丽莎白那藏了6个月，那当他看见这女孩到来，他就跑出去，那他很高兴，那拥抱玛利亚，搂住她，那叫了她的名字，那他们开始欢喜。玛利亚说，我很高兴知道你要做我妈妈了，他说是的，他说，哦，我很高兴，但是我有点害怕，因为那我做妈妈，那怀她6个月了，那她还没有生气，那不正常，那看到神怎么行事吗？总是很可笑，那看起来都不正常，那小胎儿约翰6个月都没有生命的迹象。然后他说，那玛利亚说，那我有好事情要告诉你，圣灵也向我显现了，并告诉我说，我没有认识男人就要生孩子，那我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等耶稣这个名字第一次从一个凡人的嘴唇里边说出来，小约翰就领受了圣灵，开始在母腹中欢喜跳跃。是的，那如果耶稣基督的名字有人说出来，可以使一个死的胎儿活过来，那就对一个从神的灵重生的教会又该做什么呢？他应该捆绑每一个魔鬼，医治每一个病人。阿们。是的，那对一个宣称重生的人又该做什么呢？那小约翰在母腹里，那有6个月的时间，他的细胞在繁殖，却没有生命的迹象。圣经说，是约翰从母腹里出生就充满了圣灵。阿们。哦，喜欢这样，从母腹里出生就充满了圣灵，他开始欢喜跳跃。那你知道的，圣灵降临在你身上，就必须有什么东西被释放了。那如果婴孩出生，那婴孩都是说，我重生了，你听起来真像重生了。好的，那如果婴孩出生，那婴孩生下来是个死胎， 那你知道婴孩有什么问题吗？那婴孩生下来是死的。那就是今天这些形式化的教会里边有很多死胎的原因。你生下来就是死的，你怀了孕但却从未得着生命，那对一个那样的婴孩所要做的就是抓住他的脚跟，给他来一下打屁股的原始刺激，那我告诉你们，他很快就会活过来了。如果说什么是今天教会需要的，那就是美好老师的福音，圣灵借着神的手浇灌他的能力下来，来个打屁股，那这会是教会活过来的。阿们。那这听起来可能很直接，但却是真理。是的，先生，你给他打一下屁股，他就会发出尖叫声，哭起来。哦，我能够看到马大，是玛利亚，那上去那里，伊丽莎白出来，伸手抱住他，拥抱他，多么伟大的时刻！那你知道，那今天我们有点失去了彼此的那种的感觉，对不对？那我永远忘不了在迈阿密。如果那个夫人在这的话，我不是有要伤害你的感情。那位女士，让我们在这里边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地方的一个，那么是什么呢？公爵夫人，公爵夫人，那或某种这样的女人，那正在举行聚会，那么在一个小的地方举行聚会，那么说，那克瑟的弟兄说，那布兰迪兄，那公爵夫人想要见你。我说谁？他说公爵夫人。我说他是谁？他说他是这附近的最了不起的女人了。我说他重生了吗？他说我不知道。我说他比底下这些人更重要吗？他说在经过大厅后面时，那只要跟他说些话就行了。我说好的。我到了后面，那那边站着一个高大的妇人，她穿的衣服少的只够你塞进一个阿司匹林盒的。那妇人那带着珠宝，她足够。那我不是开玩笑，我只是在讲一个事实，又是在讲台上。那他供养穷孩子，支付我去非洲两次的宣教费用了。那他手里拿着一根棍儿，那上面有副眼镜，那像那样伸出来，那你知道那个女人通过那个眼镜是不可能看得很远的。像那样伸出来，手上戴一把那珠宝，那伸出手来说：“啊，我见到你真是万分荣幸。”那像这样举着手，我伸手抓住他的肥大的手，说：“把手放下，好像我再见到你就能认识你。”弟兄们，我们今天需要的那太多的人，就像我们俗话说的装蒜了。那你是什么？不过是六英尺的尘土而已。愿神怜悯我，不管你能穿什么，能怎么举止，能住在什么样的家里边，开什么样的车，如果你没有从复活耶稣基督的能力和圣灵所生，那就是失丧了，要去阴间，就像燕子归巢一样。阿们。这是事实。哦，那不久前我妻子跟我去市区，那街上个年轻的女士说，那人们远离爱，那里必须有的所有的东西就是爱。那走在街上，那我和我妻子在开车，有个女士说，哎，布兰迪兄和姐妹，我说你好。那我对她那样说，那向她点头说你好。那在街上开车，我说你跟她说话了吗？妻子说说了。那我说我一定是耳背了，我说我根本就没听见你。他说我笑了。我说那种咧嘴傻笑怎么能够取代打招呼说话？我不喜欢这样。那美好老是圣灵差来的父亲，那让回去相信神的道，神就被看过们，现在在古时所做的，他今天就被看过们。你们相信了吗？神被看过们，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又一次的充满，那像门徒一样再来一次，那三天，那么虽然想要检验自己的经历啊，或者说呢相信十年前所拥有的经历，那没问题，在今天又怎么样呢？你今天需要一次，今天是的日子，肯定的被充满。那门徒领受圣灵后大约三四天，他们回去同心合意的进去，开始同心合意的祷告，直到圣灵震动了他们所做的物资。阿们。那是我们所需要的。哦，那就远离所有这些所谓的尊贵。我能向你们证明，魔鬼这所有那种尊贵的爸爸，起初魔鬼想要一些更有魅力的东西。那个米迦勒所拥有的一切，那个过去为自己建立了个国，污染了天上的就是这个。那即使他留在那里，神也要把他踢出去。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使教会变得尊贵。那这是真的，神并不住在尊贵里，他住在简单真诚的心里。 哈利路亚。那这一群那不就前我刚好在我担任牧师的那家浸信会的教会里边讲道，那我仍在没有人浸信会教会牧养，那我开始注意到那晚上，那我回家，那我观看那叫这夜莺常坐在那一棵白树上，那我跟贤处在离那儿大约20英里远的地方，那我每晚开车出去，那只是独处一下，那起床去了树林里边有时候祷告，那天一亮那里曾早上起来听所有的知更鸟叫喊，所有的小鸟叫吗？那我们整夜黄昏直到星期下午大约1点才起来，那甚至还去教会，那小鸟蹲着昂头望着天不停地歌唱，你从没有听过一只鸟得过高血压，你从没看到一只鸟拄拐杖，对吗？神看过他们，是的，他们只是相信相信交托给神继续生活。那我研究过夜莺，那我注意到一些鸟，那暴风雨的乌云遮盖时夜莺就安静了，那突然它又会放声的歌唱，那我想那不知道是什么使它那么做的呢？那科学告诉我们，那他们那仰望天空，那如果他们看不见任何的星星或亮光，那他们就很难过，他们就不歌唱了。但如果他们定睛在一颗星星上，他就知道太阳在某处照耀，他知道过不久就会天亮，所以他就放声的歌唱。那我想、哦、神呢、啊、是的，如果能在一些那明白的人中间得着，那就偶尔喊一声阿们，那让我知道圣灵的能力仍然存在于某个地方，是的。那如果今天能够出去，那今晚我能出去抬头看看见那颗明亮的大星星，我会说星星是什么使你那样发光呢？你如此的美丽是什么使你发光照耀在地上呢？如果他会说话，他不会说，他会说不然弟兄，那不是我发光，那是太阳照在我上面使我发光的是这个，那就是这个什么。那不就前一位医生对我说，那这些叫喊赞美神，那他们想要举止好像他们很高兴，他们很兴奋，那弟兄我们最好兴奋，你不这么认为吗？兴奋，我说不，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是他们，而是因为神的灵照在他们的身上。那不就前都从一口泉水那里不喝水，如果去常从那里经过来喝水，那里一直是冒泡冒泡冒泡冒泡冒泡，那我想是什么使你像那样高兴的冒泡呢？我想也许是因为小鹿喝你的水，不，那是因为那熊喝你的水，不，也是因为我喝你的水，不。如果他会说话，他会说班纳弟兄，那不是我冒泡，而是我后面有什么东西推动着我说我冒泡。那对每个从神的灵重生的信徒就是这样，那后面有什么东西推动着他从那里边涌出泉水直涌到永生，那就是所有今天的教会所需要的那美好老师清新的冒泡。是的先生，那过去我小的时候，我想起来冒泡，那妈妈那我经常要砍树枝啊等等的东西，那放在罐子底下，那在后院存放柴火的地方清洗，我想你们不曾那么做过。那在存放柴火的院子里边支起三条腿的罐子，你知道，那妈妈把衣服连同自制的肥皂放在那里面，那我必须得出去砍柴，在下面烧火。哦，我想着什么、啊、那么多的火，为什么那东西烧那么多的柴呢？那到时候的火必须得烧热了才能干活，那就教会是这样，它必须得烧得很热，否则你就不能干活，你必须得有些东西。那在装罐头的时候，那都会拿着放在那里的另一个的罐子，那就把这些黄色的那熊市装进罐子里边，把它们做成果酱，那寒冷的早上把果酱放在热饼之间的，现在吃正好。那我把果酱放在那里面，那我追到它会倒糖进去，那我砍柴堆在那东西的周围，哦，太热了，蒸汽从那边冒出来。我说妈妈够热了吗？她说不，那再砍些柴。我说妈妈你瞧这蒸汽，她说这必须得冒泡扑腾了才行，那变得很热的时候她就会那样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那为了造果酱，那就说这就把糖混在一起，那让它甜了，那除非它扑腾了，否则就不适合装罐。我想是的，当了老师的聚会我们必须做的就是添加福音的柴，只要都够热了，那见证扑腾扑腾扑腾扑腾扑腾冒泡冒泡冒泡，那像那样的翻腾，它就适合装罐了，封在神的锅里。阿们。你以为我癫狂了对吗？那如果我癫狂了，我很高兴，任由我吧，我现在很好，我这样比那样感觉更好。行，那我并不是兴奋，我知道我在哪儿。那哦，那一场美好老师的聚会，那不就前我上学印第安纳州家里，那我正在靠近那里的地方举行聚会，那里面我去参观那些大型的钢铁厂，那里领我到处走，他说啊，传道人， 哎，我要给你看这个地方。我说好的。那里面有很多的凳子，好像那些的座位一样。那每个人都在车床啊等等的上面工作。那过了一会儿，哨子吹响。那哨子吹响时，所有人都开始脱掉围裙。那里是五分钟的哨子声。那他们把所有的爆花都扫到过道的中间。那首先你知道，那哨子又吹响了。那大家都出去了。那里站在那里，那么观看，所有人都出去了。那我说，那里有多少人工作等等。他说不那么事，那我给你看我们是怎么清扫那些东西的。我说好的先生。那走到那儿按下按钮，我听见后面有东西那发出的声音。我说那是什么？他说你只要观看。那首先你知道，那有一块很大型的磁铁经过，那像这样从高处降下来，那沿着一个斜槽下来，那加速下来，那沿着地板走，那所有的爆花，那几乎所有的爆花都跳上去，那被吸在那块大磁铁上。那时出去走到那里，那人把东西给去磁，每块爆花都掉进了一个大型的化铁炉里，重新的铸造。我说赞美主。他说你怎么了？我说哦，我说没什么。我说这是在思想。他说你一定是的。那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儿。我说为什么不是所有的爆花都上去了？他说那里像阿布拉姆神那些爆花，那里磁铁吸不起来，那里不会去了磁铁那儿。因为这不会被吸上去，因为他们是铝，那些铝的爆花不会被磁铁吸起来。我说哈利路亚。他说你怎么了？我说那又怎么回事呢？还有一些的铁躺在那里，为什么他没有吸上去了？他说不但不是他们被拴住了。我说荣耀归神。他说你怎么了？我说我在想，在天堂那边有一块大的磁铁叫做神的儿子，有人在底下可以被磁铁吸住，那里可能是一个爆花或教会会员。但弟兄，除非你借着复活的能力被磁铁吸住，借着神的儿子拥有他的能力，有朝一日神按下按钮，这些被世俗的欲望和享乐所拴住的人，那他们会留在这里，冷淡形式化的教会的会员要躺在那儿，但那些重生的人，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在复活的时候，神必将他们与基督一同带来，进入那个铸造的大炉子里。那这些陈旧脆弱的身体要在其中被铸造成神自己荣耀的样式。为什么呢？没有神叫喊呢？都会把你撕成碎片的。谁的？我想那是多么的荣耀。人们完全远离了神。我注意到这些。那回到我们的主题，那这两个女孩，那妇女站在那儿，他们交谈。那玛利亚住了几天，是约翰这人将来会是什么样的人呢？那当他出生时，你知道他从没有去什么坟墓啊，或者说神学院。那对不起，那他从未去那里。那神带他去了旷野，那是何等的神学院，神所有的最好的学院。那在这个神学院里，他不会得着什么神学，而是得着乞丐学。神可以在那里不跟他打交道。那神留在那里，从大约八岁一直待到30岁。那当时是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因为这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位在旷野呼喊着的声音。那这就是他。那这就是他，并没有穿礼服，他没有穿着翻领的衣服，在他身上裹了一块羊皮。他传讲悔改，传讲基督。那虽然简易，但是搅动了附近整个一带。那我们进信会的教会，那么其他所有人今天需要的就是另一个施约翰。他传讲了悔改，他传讲耶稣基督。那虽然简易，但是把所有的地区都吸引了进来。神的能力一直都是世上有史以来最吸引人的牌。他的传道多么的神奇，多么的奇妙。他是神彰显中的多么真实的人。他传道接着基督出场了。那约翰说，我必衰微，他必兴旺。约翰，我喜欢这样，他没有宣称自己是什么人。他说我不是他。但耶稣说是的，他是。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这个人。是的。他说要是天国的最小的都比约翰还大。但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更大的。那为什么其他的众先知都说到耶稣，但约翰把他介绍给了世界？那看来这就是神的羔羊，他把基督介绍给了世人。那约翰是先知中最大的。那所以我让你们现在明白这点。那当他们继续，那耶稣的事工开始变得大起来。那他离开了家，离开了拉索路的家， 当他离开时，痛苦就进来了。那让我对你们基督徒们说，当耶稣离开你们的家时，那就注意了，痛苦就在路上了。当耶稣离开你家时，痛苦就在路上了。每当耶稣离开，那你就当心麻烦就来了。那如果用自己犯罪的生活，你鲁莽粗心的生活把他赶走，那痛苦就在去你家的路上了，对不对？那注意，但在这件事上他并不是被赶走的，他自己离开了，因为神给了他一个异象，那告诉他离开等候三天，他说他不做什么事，除非主在异象里边显给他看，那我看见父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做这以外的其他的任何的事情。他知道他们要去三天，那首先他知道那他们打发人，那拉撒路病了，于是他们打发人叫耶稣来医治他，那耶稣他不理会，继续的走。那弟兄，我告诉你，如果你曾派人去叫牧师来为你祷告，你病了他没有来，你肯定会离开浸信会，会为了公会教会过去加入长老会的，或你们五旬节派的会去浸信会或别的地方。是的先生，是的，你无法容忍那种东西。那所以他们又打发人去叫着他，不理会，继续的走，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必须成就，万事的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对吗？要保持你的心跟神是和好的，那其他的一切都会好的。那耶稣又继续走得更远了。那首先你知道，那拉撒路病了，那病得越来越重，那医生来了，他们对他无能为力的。那么这也许是神话了，我不愿说这是正确的历史。那说了死于肺出血，好的，那当他死了，咱把他抬出去埋葬了。那他们熏了他的身体，把他放在坟墓里边，那为了葬他，就像今天东方有很多，那他们挖一个洞，把块石头放在埋葬死人的洞的上面。那他们把拉撒路放在坟墓里边，耶稣继续走。那第一天过去了，那个小家庭太伤心了。那第二天过去了，更糟糕。第三天甚至第四天，那所有的指望都绝了。想想那可怜悲痛的家庭，死亡袭击了这家，那是他们曾见过的最悲痛的时刻。死亡来到了这个家里，那这人一直在那里边传道医治病人，而当他们的兄弟要死的时候，他却拒绝他们。那他们对这个人有信心，他们相信他是属神的人，他们离开了教会。那因为任何相信耶稣的人都必须离开了会堂，他是个圣过的人，瞧，那所以他们必须得离开会堂。他们一相信这个人，人们就把他们赶了出去，然而他们心里边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但人们的神学把他们捆住了，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他们自己的信条，还有自己的使徒信经。你有听过那样荒唐的东西吗？我们今天有这种使徒信经，那么圣经挑战的信经，没有像使徒信经那种的东西。如果圣经里边有什么使徒信经的话，那就是在使徒行传，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出我们神所召来的。那听起来更像使徒信经。那他们说，我们相信神圣的罗马天主教会，那我相信圣徒相交，任何相信圣徒相交的人都是通灵术的，绝对没错。他们的圣徒是死的在神的同在中，在神人中间，除了耶稣基督没有别的中保。阿们，是的。那你们怎么把自己都扭曲了呢？那这是个耻辱，那不想指责那么众人，那这是讲台就从这里边开始的，难怪那是国家的咒诅，撒旦到了讲台上，这是事实。那没有传讲神毫无掺杂的道，神的道必准确地产生出他说要产生出来的东西，但我们却把这个解释没了。这都过去了，是给别的时代的。你能想象我站在讲台上说圣灵的启神的意志等等是给另一个时代的吗？那就这样介绍一个快冻死的人，你给他画个火，然后说那是很好的一个火，那都是过去的火，那你不能靠画的火取暖。那曾经是火的现在的火怎么样呢？那在五旬节圣灵拥有能力，经过了第一个时代第二个时代一直下来，那这个时代又怎么样呢？那今天仍是一样的圣灵，有一样的能力，一样的迹象，一样的启示，一样的异能。只要他能在人们中间有一样的信心，神不改变。那在那里何等黑暗的时刻，教会把他们赶了出去，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所以耶稣也拒绝他们了。这是黑暗的时刻，但就在最黑暗的时刻，这是耶稣来了。他通常都是这么做的，就在最黑暗的时刻耶稣来了。也许这是你最黑暗的时刻，姐妹，等耶稣来了。也许这是你最黑暗的时刻，这个星期那个坐轮椅的妇人走路了，然后在躺在担架上的人， 世界各地被捆绑多年的人走路了。也许这是你的黑暗的时刻，你得了心脏病，那最糟糕的仇敌和疾病。也许你再也活不了几天了，但耶稣要来了，就在最黑暗的时刻他来了。那当他来了，事情开始改变了。马大那里一直有点拖拖拉拉的，那专注在世上的一切的事上，那忙于预备食物做饭的等等的事儿。但你知道，那我现在有点喜欢他了。当他一听见耶稣来了，他就起身去见他。那我就可能看到他走过去，有人说，嘿，他们告诉我那个圣果伦哈，那拉索路死的时候他不在这里对吗？那我们看到葬礼结束后，那现在他溜回城里边来了。耶稣是从他们身边经过，那我相信马大心里边有一些的经文，我想这是他所拥有的经文。那圣经中的书念妇人，那艾丽莎经过的时候，他蒙了祝福生了一个孩子，那书念妇人看到孩子死了，他说现在备好驴，那往前走，我若不吩咐你就别停下来，我们要去先知那儿。他知道那是神的代表，如果他能去了先知面前，他知道神在先知的里面，如果他能去了先知那里，他就能够查出为什么他的孩子死了，他就会知道的。那他丈夫说，那现在又不是新月，也不是安息日，他不在那儿，不在加密山。他说平安无事，那他去了。那当然，那神没有把这事告诉先知。伊丽莎对齐卡切说，那个书念夫人来了，他说他的心里边忧愁，神向我隐瞒了，我不知道他有什么问题。于是他喊着说，你一切都平安吗？丈夫都平安吗？孩子都平安吗？那这是我喜欢他的地方，他说一切都平安。那没问题了，孩子成了一具尸体，那丈夫像疯子一样的尖叫，在地板上跑来跑去，他的心从里边跳出来了，但是平安无事，我喜欢这儿。那是什么？他到了根基这里，在那里他知道他可以从神那里查出原因是什么。他跑到先知的跟前，伏伏在地，他吐露了心事。那他抓住伊丽莎的脚，那让加西把他拽了起来，对着妇人这么做有点生气，因为没有人这么做。那伊丽莎说，那加西拿我的杖去，那在路上不要跟任何人说话，那我给你了一个使命，那你去把这根杖放在孩子身上。那妇人现在，那如果的妇人相信那个，那就会起作用。那我认为保罗就是从这里边得到了手帕的主意。那加西伊丽莎知道那他摸过的东西都是蒙福的，那对那个妇人却不管用，因为他不相信那个。谁的先知，他知道神在先知里，但他的账却不确定了。所以他说，我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他跟伊丽莎在一起，那没有办法，伊丽莎穿上外衣跟他一起去了。那他们经过那里，到了家，那我能想象他看到大家在院子里边哭泣哀嚎，那个10岁12岁的男孩躺在床上。我要你们注意，那妇人把他抱到了先知的房间里，把他抱到了个好的地方，放在先知的床上。那伊丽莎在那一切的混乱骚乱中走上去，那就走进房子，在地板上走来走去，伏在死去的孩子身上，孩子打了7个喷嚏就活了过来。他把孩子扶了起来，那毫无疑问，那马大或玛利亚读过那个故事，那知道如果神在先知里面，他肯定在他的儿子里面。所以他知道如果他能去到神的儿子那儿，就会知道为什么那孩子或者他的兄弟那被取去了。所以他去到耶稣那儿，那当然，那看上去他有权责备耶稣，那责备耶稣说，为什么你做这样的事呢？我们叫你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来呢？但他到了耶稣那里，他伏伏在他脚前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瞧，他从没有斥责耶稣说，为什么你不来呢？这个那个回来，如果那样的话，神迹就不会发生了。关键是你的态度，你就有进神神圣工作的态度，你决定你会从中得到什么。如果你来说荣耀归神，站在那边嚼着口香糖，那这样说，我只是过来看那帮圣果伦在做什么，那我什么也没有看到，肯定的，我从没看到他们，只是一群的疯子看去。那如果你来批评，那魔鬼就会给你东西批评。那如果你来得益处，神就会只给你看有益的东西，那取决你寻找什么。所以他们来了，那我能看见马大，他来到耶稣的跟前，夫妇说，主要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我喜欢这样，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主要他虽然死了，他已经死了4天了，他都腐烂了，身体都烂了，那皮肉就从爬进了他的身体里边， 那臭虫在尘土里边来吞噬他。我知道他完了，所有的指望都绝了，但主啊，就是现在，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哦，我喜欢这个。主啊，就是现在，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如果今天你们在这会堂里边生病有痛苦的人，如果你要心思离开你的症状而抓住神所说的话，那事情现在就会发生。主啊，就是现在。我想起了约拿，如果世上有任何人真的有些症状的话，那就是约拿了。你不这么认为吗？那这人在去尼尼微的路上，神告诉他去尼尼微，那就背道了，往他失去了，选择了一条更容易的路。那在下去那的路上，那任何一个背道的传道人都会有麻烦的，那正是今天世界的问题。那首先你知道那麻烦出现了，约拿说现在他们捆住我的手脚，把我扔到海里边，一切都会好的。于是他们把他抬起来扔到海里边，首先你知道一条大鱼过来把他吞了下去。那天我跟某个人谈到这点，他们说传道人，你真的相信那条鱼，那我能证明一个橙子都不能够从鲸鱼的喉咙里边吞下去，那是不可能的。我说的这神所预备的一条特别的鱼，这是一条很好的鱼，这条鱼可以轻易的吞下人，根本没有问题。那时我想起那个故事里边的小女孩，那她经常来我的教会，那她在那儿得救了，那被圣灵充满，在那面容发光，走在街上，住在尤里卡的一个老人多尔西，一个十足的不信者，新鲜的站在那里边除草，那里叫那清理他的西红柿地。那这个小女孩走在路上，唱着耶稣爱我我知道，那放声的歌唱。那多尔西先生说，嘿，你在干什么？那女孩说，你好多尔西先生，赞美主，我刚得到了圣灵。他说，我胡说八道，你去哪儿了？彼得伯拉罕把你搞癫狂了。那女孩说，那我感觉好极了。说你胳膊底下夹着什么？我的圣经。你相信那里边那个鱼鲸鱼或鲸鱼吞越拿的故事吗？说谁的先生，你相信鲸鱼那吞了越拿吗？他说了，其实圣经说约拿吞了鲸鱼，我也会相信的。这不管是什么，他说胡说八道。他说用信心以外，你还怎么能够证明鲸鱼吞了约拿呢？那女孩说了，等我到了天上，我会问约拿的。没错。他说那要约拿不在这怎么办？约拿说那你就得去问他了。他就在阴间了，没错。约拿说那你就得去问他了。那是好问题，那是一件好事。他说如果约拿不在天上，那你就得问他了。因为他会在他所在的地方。谁的弟兄，那这个约拿神将他扔了出去，从船上把他扔出去，这条大鱼吞下了他，我相信。那你们这里住在海边的，那比如说你的金鱼吧，那等金鱼进食，那他在水里边游弋，那知道找到了猎物，在那找到猎物后，那就沉到海底，那把他的鳍展开休息了。如果水太深，他在大海里，那让他停在上面，但当他沉到海底，那当他捕完食了，就要沉到了海底，那这条大鱼那吞下了约拿，那这条大鱼处在何等的处境呢？他整个的他大的胃里边装满了这个被盗的传道人，那任何东西要想吃下那个都是很多的。那大鱼沉到了海底，那这个传道人在这里边手脚反绑被盗了。说了症状，他真是有一些的症状。那瞧，首先他被盗了，那其次他在暴风雨的海上，他的双手反绑在身后，他在大鱼的肚腹里把大鱼沉到了海底。那他往这边看是大鱼的肚腹，他往那边看是大鱼的肚腹，他往任何地方看都是大鱼的肚腹。说到症状，那得比今天下午你们在这里的任何人都糟糕。那我的意思说他真是有症状，但是怎么说呢？他在那呕吐物中翻过身来，双膝跪下，海草缠绕他的脖子，他在大鱼的肚腹里边观看，他说我拒绝看大鱼的肚腹，他们纯属虚无。他说主啊，我要再次仰望你的圣殿。哈利路亚。什么？为什么？当所罗门建殿时，火柱进来落在殿的后面，所罗门祷告，他说你的民若任何时候在患难中仰望着圣殿，你就从天上垂听。那约拿相信神垂听了所罗门的祷告，那条大鱼在吃反胃，那结果就把传道人吐在了他应该去的尼尼微，对吗？那如果约拿在那些的环境下，阿们，这就是了。那明白？那如果约拿在那些的环境下，那被盗了， 那双手绑在身后，在大鱼的肚腹里，暴风雨的海上沉到了海底。如果他能拒绝看大鱼的肚腹，相信神垂听了所罗门的祷告，那你我今天岂不更该听基督耶稣他死了，披着血淋淋的衣服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所承认的代求吗？我们说什么他就成就，神在那里时的成就。我们更该拒绝我们的症状，那些都是胡说八道。我不看我残疾的手，我不看我聋的耳朵，主啊，我要仰望你的圣殿，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为我承认是真实的东西代求。阿们。哦，现在感到兴奋了，我告诉你，我感觉到了。那就还有一点，拿筷子的时间很迟了。好的，那注意这个，能不能看到马拉出去迎接耶稣？他夫妇说，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的，无论向神求什么，神也必赐给你。那瞧，那是个心里有渴望的妇人，他准确地照着神告诉他的方式来到神的代表跟前。那当时神的代表就是他的儿子，那今天是圣灵。好的，那圣灵必会为神的话所见证，如果他不为神的话所见证，你所讲的就不是圣灵。那因为圣灵以神的道为食物，那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那这是一个伤心的妇人，那整个人很不安，然而在他的魂里边却有平安。他到了他知道他能得着结果的地方，他说，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但就是现在的，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他说，是的主啊，他是个好孩子，末日普世复活的时候他必复活。我知道他必复活，他是个好孩子，有点相信普世的复活。他说末日他必复活。那看看耶稣他挺直单薄的身子，他说，我就是复活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就是问题。那妇人在这里边，在正确的地方，那齿轮咬合在了一起，他站在神的代表旁边，他心里边有渴望，他找到了正确的人，正确的地方，有正确的态度，他承认你就是你所说的，你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我相信你无论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因为你是神的代表。弟兄，什么事必须要发生了？有什么事必须得发生？他说，完全相信你所承认的，我相信你就是你，你说你是什么，我相信你是的。耶稣说，你兄弟必然复活。那对复活马大有疑问，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那他说，你信这话吗？他说，是的主，我全心的相信，我相信你是神的儿子，就是要临到世界的。耶稣说，你把他葬在哪儿了？他说，你来看，圣经说耶稣哭了。那不想着斥责你们，但不就前一个基督教科学会的妇人对我说，他说，伯兰牧师，他说，你的信息没问题，但你太过强调耶稣基督了，你太夸大他了。我说，怎么会呢？我想知道我怎么会夸大耶稣呢？他说，那瞧，你想使他成为神，那这样那样，他是个好人，是个教师。我说，他是神。他说，他不可能是神。我说，如果他不是神，他就是有史以来世上最大的骗子。是的。我说，他要么是神，要么他什么也不是。他说，他不是神。我说，他是神。他说，如果圣经向你证明，你会接受吗？我说，如果圣经说的不是神，那我就相信。他说，我能证明。我说，好的。他提到了这些经文。他说，当耶稣去拉撒路的坟墓那里时，圣经说他哭了。我说，难道他告诉你认为那是他不是神的原因吗？那他说，他肯定的，他哭了，他是个人。我说，他是人没错，但他也是神，他是神间人。他说，他不可能是。我说，他是。我说，瞧，他去坟墓那里时他哭了，站在那里，那擦掉他那双忧郁眼睛里边流出的眼泪，他是人。那他观看，昂起头看见那里坟墓里边躺着一个死人，他的魂在某个地方已经游走了四天，那身体烂了，鼻子塌陷了，那双手也变黑了，那虫子在吃他。那耶稣站在那里， 挺直了单薄的身躯，因为圣经说的无美貌是我们羡慕的。他挺直了身子，他不是一个七英尺高的大个子，但他挺直了身躯，他说拉萨路出来，一个死了四天的人就站了起来活了。我说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借着他的儿子说话，神在基督里是施恩于自己和好。你们相信那个吗？谁的先生？那是那一次他从山上下来，他饿了，人们在耶路撒冷跟他争论的等等，他下来在找东西吃，他走到一棵树，那里树上没有任何的果子，他找不到任何的东西，他像人一样饥饿，他找不到东西吃。但是在那之后，他拿起五条小鱼儿，那两个小饼什么的，喂饱了五千人。当他饿了在树上找东西吃时，他是人，但那是神拿起那些的鱼和饼掰开喂饱了五千人。神在基督里是施恩于自己和好。亲爱的先生，那个晚上他在船上，他是个人，小船像冰山一样被扔到海上，海上上万个魔鬼发誓要淹死的，他在那里睡着了，他太虚弱了，能力从他身上出去了，他因为白天一病到处走变得疲惫了。那甚至魔鬼说，那我们要他睡着了，现在我们要淹死的。他的躺在船后面，甚至海浪都摇不醒他。睡着的躺在船上的是一个人，但那门徒叫醒他的走上去，脚踏在船帆索上，他说住了吧，静了吧，风浪都听从了他。那比人大多了，那是神借着他儿子的人的嘴唇在说话。哈利路亚，当时基督是什么，今天我们在这位上有同样的能力。求神在基督耶稣里应允，教会的信心在哪里呢？你信这话吗？当他在哥哥大呼求平安，我说从呼求怜悯的时候，他是人，他喊到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喊的时候是个人，他死的时候他是一个人，但当他在复活节的早晨复活时，他拆除了死亡和阴间的封条，弟兄的走上来，脚踏在魔鬼的喉咙上，夺过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坟墓里边爆发的走出来，那证明了他是神。谁的先生？但他在地上时，他看上去像神，举止像神，传道像神，他一病像神，他就是神，神在肉身中。亲爱的先生，我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你信这话吗？我相信有一次有个妇人花尽了所有的钱看医生，没有任何能够医治他，但他在心里边说，我若能够跟那个人连接上，那就必得着医治，那事情会照着你所渴望的成就。那天上午，那只小船驶进了树丛那里，那里那个妇人下去摸了耶稣的衣裳碎彩，他的灾病就痊愈了。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一个瞎眼的老乞丐站在街上，那祈求施舍，耶稣经过跟他说话，赐给了他视力。我相信当时的耶稣今天是一样的，你信这话吗？我相信同样复活的耶稣基督每天晚上都以能力神迹奇事在这里彰显。我相信现在要传遍全世界，那被称作异端的这个大的搅动，那你说人们失去了理智，这群人向世界变卖了一切，他们破釜沉舟服侍神，相信神迹奇事和异能，而形式化的大的教会却说他们癫狂。我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化身在肉身中，在地上人类教会里边行神迹奇事。你相信这话吗？我相信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具备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你相信这话吗？我相信这个从前是一样的神，在五旬节降临的圣灵是我们此时在这里所感受得到的同样的圣灵。你信这话吗？我相信借着保罗所传福音的同样的能力，当一个人掉下去死了时，保罗伏在他身上，他就又活了过来。我相信的同样的圣灵的能力就在这里，是一群像着了迷一样，要是他们在炎热的房子里面坐几个小时，聆听基督荣耀的福音。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是那位赐给瞎子视力，让聋子听见，让哑巴说话，是瘸子行走的神。那我相信他此时就在这儿，跟当时是同一位神，跟当时有同样的能力。我相信当时发生了同样的神迹奇事，现在正在发生。你信这话吗？我相信如果这里的每个人此时愿意说，耶稣，现在我接受你做我的医治者，我相信这些的妇人就会从这些轮椅上面起来走出会堂。你信这话吗？我相信每个耳朵里面带着助听器的男人都会把它拔出来得以痊愈， 如果你愿意在同样的能力中来接受他，他的复活证明了他同样的神迹。他不能够半死的坐着相信某种冷漠的教义，然后希望从神得到什么东西。你必须相信他是神，且信他赏赐了切切寻求他的人。我相信他在这里边行他应许要行的一切的事儿。你信这话吗？今天这里边有多少罪人？我相信神现在被赐给了圣灵的心。你信这话吗？我相信神要救每一个罪人，充满每个圣徒，预备我们被提。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他会做这事儿。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相信。那现在我要你们注意，我要你们全心的相信。耶稣回来在那里叫那个死人活了过来，他的魂已经走了，他又回来住回到了肉身里。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那很多人上去看他，那我相信那只是个影子。那今天都很高兴，我都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呢，知道我成了主的知心的朋友，也成了他的知心的朋友。那我们跟他有关系，我们今天跟他交通，我们的名字记在同一本册子上。他从那里呼叫出了拉撒路。我相信有朝一日只要一次复活，那所有在基督里面死了的人，神必将他们与他一同带来。你信这话吗？那弟兄，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不能在棕榈滩举行一场老式圣灵的聚会呢？你信这话吗？我相信此时你们每个人看到你们所看到的，听到你们所听到的，看到他的能力和彰显以后，我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去你们的教会开始祷告会。你信这话吗？我相信你可以转变这里整个的地方，使这城脱离威士忌，干得以这一个酿四酒的准备一个小时，才能得着足够的水分来吐口水。我相信那是真理。我听警察局等等的地方说，他们在警车里边的四次酿造威士忌，以及他们带进这里边的东西。问题是他们降低了栅栏，他们的教会变得形式化等等，污染国家，教会会员喝酒抽烟赌博，生活跟其他的世人一样。就是这个在俄国释放出了共产主义。你信这话吗？我去过那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当他们看到神行神迹，那些共产主义者的眼泪流在脸颊上，他们说，我们能够接受像那样的神，我们相信那个谁的先生。但因为教会远离了，变得形式化冷漠，不敬虔，远离神，否认神的大能，只有敬虔的外貌。圣经说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我相信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时刻，对吗？你信这话吗？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那的圣灵在这里运行，运行在会众的头上。那我此时相信，任何人若是需要基督，此时神必赐给你们。我知道我的时间过去了，那圣灵在催促我要我去。那多少人需要神？举手我们看看。那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男人女人，那只要不是那种相信那到处走着要宠着浇灌人们去神国的传道人，那那样的话你会制造一个私生子出来。那在神福音的火焰之下，那你不能够。那弟兄，那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毫不留情，他们在那里传讲说，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人等等。约翰说，谁警告你们逃脱那要来的愤怒？弟兄，他们来很多人受洗了，那必须到一个时候，那就必须停止浇灌那些人，那就不让他们量着枪。那就是今天的问题，传道人戴着教会的手套来操持福音，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原始直白的福音，告诉你说你是个罪人要去地狱，如果你没有圣灵就在神的国之外。是的，那你不能够相信超自然，因为你还没有重生。但是重生了，你就得相信超自然，因为你本身就是超自然。那这里有谁是罪人，想要做个真正的男人女人，说传道人，我参加了这星期的聚会，那我注意观看，那我信服，我是个罪人，我想要你为我祷告。那你们足够的恩典举手吗？神祝福你女士，还有别人吗？神祝福你，你那让你们传道人看着，那你并不需要哄着人们，把真理告诉他们，在审判的日子就是这个东西要站立的。神祝福你，如果你在这事儿上面真诚，神必救你。那这里有谁说我是个罪人，传道人请为我祷告，我想要得救，只要举手说我想要得救，你愿意举手吗？好的，在这边。那在周围有吗？好的，这里有多少人没有领受圣灵的洗的，说巴兰弟兄你为我祷告，我想要圣灵的洗，我属于教会，这些事已经足够真实了。那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但我知道我还没有领受圣灵。那你说我相信我得到了圣灵，那不是的，但你得到了圣灵你知道的，你不是靠心里边的激动而得到圣灵的，圣灵是神的礼物。对你们来说，我亲爱的浸信会的朋友们，您被教导说你们信的时候就领受了圣灵， 这在经上是错的。使徒行传19章，保罗向一群进信会的传道，进信会，他们是进信会的信徒，他们来自施洗约翰。当保罗经过以弗所上北一带地方，发现了一些门徒，他对他们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是门徒，是跟随者。那朋友们，不但如此，他们还叫喊赞美神，有喜乐的大的聚会。那我告诉你们，今天世界的绊脚石就在这儿，那叫他们有大的聚会。那亚伯罗上学的那个悔改信主的律师成了进信会的传道人。保罗说，你们信了以后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我们不知道有圣灵赐下。保罗说，你们是怎么受洗的？他们说，是受约翰的洗的，是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那他叫你们当信那要来的，他要来的。那他们听了这话，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被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称颂神伟大，对吗？那是圣经，我是负责说出神说的话，不对别的东西负责。那你不是在信的时候领受了圣灵，你信了以后领受圣灵，你信了以后领受圣灵，圣灵是神的礼物，那不是信心或其他任何的东西赐圣灵给你。你不能想象你得到了圣灵，你不能只是凭信心接受圣灵，它绝对是神的工作下的进入人的心里边，显明耶稣基督的同在。那当你领受圣灵，你就相信各种的神迹奇事，你不但相信还行神迹。那信的人必有这些的神迹随着他们，你们个人要悔改受洗，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手按病人，病人就被好了，这是信徒的迹象。你信这话吗？那是圣经说的，是耶稣离开地球时所说的最后的话。那如果那些迹象没有随着你，那你只是在想象你是个信徒，因为耶稣说这些迹象可能随着吗？这些迹象必随着，那是他给教会最后的话。愿神帮助你们，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主耶稣，这种直白粗糙老式的方式，没有任何的学问，那没有任何那种耳朵被绳子拴着的东西，只是这种粗糙的方式撒了出去。那圣灵拿起那些的话，将他们埋在那底下人们的心里。男人站在这会堂里，他们知道自己是罪人，想要得救，他们要我为他们祷告，因为他们才参加这里的聚会，他们看到了神迹奇事，大的事情发生，我们知道他们相信。亲爱的父，我祈求你此时愿他们在谦卑的心中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并且得救。主啊，这里有些人属于教会，你知道在我的心里，我们并不是想要告诉他们要离开他们的教会，我们只是想让他们进入深深的真诚中，直到你浇灌下激烈的膏油乳香，使他们满有你的灵，直到他们有如此的咸味，以致其他教会的成员都想像他们如此充满大能。当他们生病时，他们要求这些人去为他们祷告。哦，神的，求你应允。当教会里边起了争论时，那他们是那些坐在家里边祷告寻求神的人，直到一切都平息下来，用祷告遮盖，心里边渴望看到神的教会继续向前。神的将这些祝福赐给人们，我们知道不久我们就要过完今生，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生命交账。我祈求你怜悯这些人。当我们低头时，那我想知道那些罪人，那想要接受基督的人，是不是那除了圣灵还有我自己，那每个人都低下头，每只眼睛都闭上。我想知道你们能不能站起来说，布兰弟兄，我这个星期都在这里边，就是祷告看见了一致的神迹奇事而异能，那位置参加聚会，我看见了这些大的事情在这周围发生，聋子听见，瞎子看见，哑巴说话。我现在要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你愿意起立在你们所在的地方站起来吗？只要说了我想要做主，那此时在我的心里边，那神知道我的心， 那在你相信他在那里后，神说我的灵就不常与人相争。那瞧，那如果你们相信他在这儿，那要他再来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那你们是否愿意起立说，巴兰弟兄请纪念我，我现在站着，我想要现在接受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转离罪恶，从今天起我要努力来服侍神。那不认识基督的罪人，你愿意站起来吗？那些铁心里面那些有圣灵，那想要圣灵的人，你们愿意站起来吗？那就说我想要接受圣灵，谢谢谢谢。好的，在罪人和那些寻求圣灵之人周围所有的人，好的，我相信神会应允。那其他任何寻求圣灵席的人，想要在祷告里边蒙纪念吗？神祝福你年轻人。那罪人，是的，你是个罪人吗？是的，神祝福你，只要继续站了一会儿，如果可以的话。主啊，请不要让他们任何一个人灭亡，你看到了他们，你知道他们，我祈求你不让他们任何人灭亡。我希望他们今天下午认识叫拉斯路从坟墓起来的耶稣。主啊，此时求你应允，愿你们在这里全能的圣灵来做这事。我祈求你此时让圣灵用大的信心膏抹他们，给他们的心带来结果。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当你们继续站立时，那些那生病的人请站起来说，巴兰弟兄，我需要你为我的身体祷告。那你们需要为疾病祷告的能否站起来？神祝福你。何等神奇的时候，何等的时刻。那是要继续站了一会儿。那弟兄们，我要你们朝这群会众观看。那维尔弟兄、博斯沃斯弟兄、吉米，我要你们替我往这群会众来看一下。我要你们跟我一同走上这里，那向会众举手，把你的手，那这上面的传道，我要你们向会众举手。那圣灵充满各处的传道人向各处的会众举手。那我相信，我要么传讲的真理，要么传讲的谬误。我这有圣经支持，那告诉我说我讲的真理。圣灵在这儿，我相信如果你们每个人心里边真诚，就被留着你们所求的。那当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他们绕耶利哥行走，那后来他们呼喊耶利哥城墙就倒塌，他们进去夺取了那城。那今天下午大家都想要，那你们想要医治吗？让我们进去夺取的。如果你们想要医治，它是你们的了，神向你们应许了，它是你们的。如果你们想要救恩，它是你们的。但我们当进去夺取的。那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那我们低下头，这里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那么现在的祷告，那我祷告是你们祷告以自己的方式向神祷告。天父啊，圣灵在这里，要将每个人心里边深深渴求的来赐给他们。那么很多人在这里边想要救恩，他们举起了手站了起来，他们想要魂的救恩。神，我祈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他们每一个人，赦免他们的罪，给他们圣灵的喜。主啊，为现在站着的所有的病人祈求，知道他们迫切的需要，那现在那必定要得着释放。我们相信你在这里，你命定了这个日子，你命定了我们在这里。那最近八到十天，神迹奇事异能发生了。主啊，愿这里每个人都忘掉他们一切的分歧，那现在接受你。愿他们说，我不在乎世人说什么，我不在乎他们是不是称我为圣公伦，是不是称我为宗教狂热分子。我现在基督复活的大能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此时凭信心认领我的医治和我的救恩。主啊，我将赞美归给你，像他们在五旬节所做的，我站在那里赞美你、称颂你，直到你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主啊，我现在交托给你，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愿圣灵击退魔鬼一切的权势，愿每个人都被神的同在所充满。奉耶稣基督的名。